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吗？有没有想把孩子交给我的？我常常会接到这样的电话。我记得有一年，我那时候在基督之家牧会，我要下班了，我接到一个姐妹的电话，从圣地亚哥打过来。因为我那时候要接儿子，我们的儿子呢在那个那个叫什么 purse 库是吧，你要是晚一分钟扣一块钱，那是很严厉，你不能晚，因为老师要下班，你要是晚了他要代班啊，所以一个小时60块对吧，一分钟1块。那我几乎从来没有被罚过，但那次我被罚了120分钟。我刚要走，电话打过来，因为同工都下班了，我一接电话，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话，第一句话的吓我一跳。我说姐妹，我要下班了，能不能明天或者电话留给我，我晚上打给你。她说我就跟你说一句话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那我这一想，这个电话好像蛮重要的，我说那你就说吧。所以我们就谈了100多分钟，他多活了100多分钟。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牧师也蛮有用的啊，一个电话可以使他生命不一样。他在美国遇到一个 case， 很大的 case， 他被没收了全部的家产，好像是 FBI 把他的家给抄了啊。他涉及到什么东西我也不懂，他跟我说的我也不太懂，我也不太想了解，我只知道他的结果要被起诉100多年。他说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？来到美国奋斗，什么都没了，突然什么都没了，财富没有了，尊严没有了，地位没有了。我说你还有耶稣啊。他说耶稣能给我什么呢？我说他给你永生啊。那天我就跟他讲，一直到他信主觉知。他在信主之前觉知了，他说，我说你刚才想用什么方法结束你的生命吗？他说他用药。我说什么药？安眠药。我说够量够吗？他说足够，他攒了很久。我说这个招我也想过，我说你能不能把它倒到马桶里，然后你把它抽出去，把马桶抽掉，你让我听到那个马桶的声音。一直到我听到那个声音以后，我听到他在哭，我放下电话回家接儿子。我常常想，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，我们的生命可能真的有的时候走不过去，真的走不过去。为什么我们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？当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。保罗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乃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。你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在你的里面活着，你没有保障。因为这个世界是变的，人心是变的，什么都是变的，我们没有任何的安全感，所以我们都需要耶稣。耶稣今天从早晨开始经历他33年最大的一次苦难。他过去贫穷啊，被人厌弃，但是这一次他要被审判。从礼拜五的凌晨1:30，他第一次受审。在亚纳曾做犹太的大祭司的16年，审的最重要的一个犯人。这个犯人犯了什么罪呢？宗教罪。他犯了宗教罪，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，这个在犹太人中是对上帝的一个亵渎啊，上帝的一个亵渎。因为犹太人不认为上帝是有儿子的，他们也不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，所以他们把耶稣毒打了。那么在3点到5点钟，耶稣第二次受审，他在关在大祭司该亚法的家里边受审。那一次他被众人毒打了， 早上5点到6点，耶稣第三次受审。这次的受审不是在大祭司的家里边，是在哪里呢？是在公会里边，包括犹太人的长老、祭司、文士、公会里的人，还有大祭司本身都在。他们问耶稣很多问题，他们控告耶稣，说耶稣把殿拆了，3天就能建成。不管他控告了多少的罪，耶稣这次没有回答他们任何的问题，没有回答任何问题。但是当大祭司该亚法问到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是的，你说的是。”该亚法就把衣服撕裂了，说：“这不用审判了，这也不用控告了，他自己都说了健忘的话，所以应该把他判死刑，定他死刑。”所以他们决定把他交给罗马的巡抚比拉多，因为在罗马当年统治的阿拉伯地区，犹太地区，犹太人是没有权利判别人死刑的，他们有宗教的权利，但他们有法律的权利，所以他们需要来到政府的面前来寻求政府判耶稣的死刑。所以在早上六点到七点的时候，被毒打了一夜的耶稣第四次受审，这是在罗马的总督比拉多的面前受审。所以在马可福音的第15章，一开始就讲的，一到早晨，祭司长和长老、文士、公会、全公会里的人大代表，不是人大代表啊，人大全公会的人，大家商量，你看这全公会的都是像人大代表似的，全来了，来审耶稣。那么这些人呢，控告耶稣有罪。那么这个比拉多呢，这位罗马的巡抚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他被写到了使徒信经里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的名字遗臭万年，因为耶稣是他在法律上宣判死刑的。所以使徒信说在比拉多手下受难，有这么一句话。那么比拉多审来审去，他们发现耶稣没有罪，他就对犹太人说：“我没有查出这个人犯了什么罪，我把他们放给你好吧？”因为逾越节的时候，犹太人有一个习惯，他们会放一个犯人，就像美国总统当选了，他会大赦，赦一些犯人，对不对？前天我们加州不就赦了1万多人吗？所以现在治安就出了一些问题。那么他要释放耶稣，犹太人不同意，就是比拉多说，有一个人叫巴拉巴，逾越节我要按照这个习俗，我要把他放了，或者把耶稣放了，你们选一个。犹太人选择了巴拉巴，他们不要耶稣，他们要巴拉巴。巴拉巴是个什么人呢？是一个江洋大盗，杀人越货，罪恶累累的一个人。所以你看，人类不要神，不要神的儿子，不要救主，人类要强盗做王。今天你看世界的王啊，大多都是强盗，没几个好的，你看是不是？可是我们是高兴啊，我们把他拥护成伟大领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要嘛，我们要巴拉巴嘛。今天世界的王大多都是巴拉巴，人不要神，要世界的王，要撒旦的儿女。所以想起来这块真的是非常痛苦的。比拉多说耶稣没罪，我不能够判他，你犹太人说要判他，不判他我们就暴动，我们就要有所行动，有所行动。那么在早晨7点到7点30分，耶稣第5次受审。因为比拉多不判他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把他交给了大希律的儿子希律亚基帕，就是保罗说的亚基帕王啊，我从来没违犯神起初给我的意象，就这个亚基帕王。因为他这个大希律是整个阿拉伯地区掌管阿拉伯地区的王，就来到他的面前 所以耶稣从早晨一直到上午，他所受的审判都是当地最高官员的审判，最高官员的审判。那么大祭司的儿子希律亚基帕在面前审问他，耶稣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啊，希律又没有办法，又把他交回到比拉多那里。所以到了比拉多那里的时候，比拉多判了耶稣死刑，他判完以后他洗了手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看这部电影吗？比拉多拿一个笔一画，然后他把笔一放，他洗手去了。他说这个血不要算在我的民族我的家人身上，跟我没关系，是你们犹太人犯的，你们犹太人要钉死他，所以你们要负责任，这个血要留在你们身上啊，留在你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从看到礼拜五从早晨一点半主耶稣被审，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整整的这一天的时间啊，一天的时间，耶稣的身体和他的心灵受了最大的摧残。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必然受死，耶稣也告诉门徒说我要去耶路撒冷，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。耶稣说了几次啊？三次，对他门徒说三次，但是门徒们都没有记住，没有记住，否则彼得就不会在耶稣基督啊，他不承认他是他的门徒。基教前三次，基教两次前，他三次他不承认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那么耶稣，我们看一段经文啊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经文，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，当比拉多审完耶稣，判了死刑，那么祭司长就啊鼓动大家，我们要巴拉巴，不要耶稣，我们要释放巴拉巴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在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二十一节说有一个古利奈人叫西门的，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，从乡下来路过那个地方。他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在哪里？在非洲。所以这个鲁弗的啊，这个儿子啊，啊，这个西门呢、啊，鲁弗的儿子古利奈人西门是个黑人，他应该是个黑人。他为耶稣背了十字架，为什么呢？耶稣被毒打了，他要背他的十字架上各个他山。你知道有这个罗马人钉十字架，他要那个犯人呢，他自己背着十字架，因为耶稣从早上被毒打，他的身体已经背不动那个十字架，所以他们就抓了一个啊、这个人其实来赶集的啊、西门，他就把西门抓起来啊，一看西门很有力量，就让他背着十字架，所以西门就成为耶稣的门徒。你要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讲的一段话，对不对？问那个啊、那个西门古利奈人西门的安啊、问他母亲的安，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位为耶稣背十字架的西门，在那一天他信主了，他信主了。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圣经说他钉在十字架上是在四初的时候，在上面有他的罪状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。他们也把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那路加福音记载着两个强盗还有对话啊、有对话。那么这两个强盗有一个拒绝耶稣，有一个接受耶稣。两个强盗一边一个跟耶稣钉在一起，耶稣在犹太人的眼中比强盗还强盗，因为强盗只偷别人的财物，这个人他就自称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要破坏犹太人所有的宗教规矩，他要立一个新的宗教，他可能要成为教主。 所以这个犹太人对他比对那些强盗还要恨之入骨。你知道这十字架是一种什么样的刑具呢？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刑具。十字架不给罗马公民，罗马公民不给，他给什么人呢？给叛国者或者是奴隶，没有人权的那些人，没有主权生存权的人，奴隶，他们犯罪了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罗马公民犯了不管多大的罪，那顶多就是砍头而已，他不会钉在十字架上的。那么这十字架为什么痛苦呢？这个十字架上一横一竖，人钉在上的时候就三个钉子，三个钉子，左手一个钉子，右手一个钉子，然后两个脚是并到一起的，是这个样子的，一个钉子穿透两个脚进去。这个钉子呢大概六寸啊，六寸，非常的粗，它不是普通的细的钉子。我们看到耶稣受难记，那个钉子是钉在这个手中心的，其实历史的记载不是钉在手中心，是钉在手腕子上，因为手中心没有那么大的拉力，它会拉裂开，是钉在这个手腕的。而手腕的这个是神经呢，是它整个手的神经的中心，最痛的地方。当它一被钉上的时候，人的心脏就破裂的那种感觉，那种疼痛不是用语言能形容的。那么那种疼痛后来被一个专业的名词给代替，就是十字架的痛苦，十字架的痛苦。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被当作罪犯，当作罪大恶极的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刑具，这个刑具以后就没有了。我们知道耶稣当罗马成了基督教的国家，这个杀耶稣的国家，钉死耶稣的国家，逼迫耶稣的国家，逼迫基督教300多年的国家，最后成了最早的基督教帝国。我们知道叫罗马帝国，后来改成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叫梵蒂冈，意大利就是罗马那个地方，他们完全的成为基督徒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改变，可当时的人类对耶稣有如此的仇恨，是因为犹太人的鼓动，他们要杀耶稣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两个强盗一边一个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路加福音第23章讲了一段话，如果大家熟悉这段经文，因为这段经文耶稣在十字架上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，这是最重要的福音书的最高峰。那么在路加福音第23章，耶稣钉在十字架一边一个强盗，那么那两个强盗呢，有一个讥笑耶稣啊。你看路加福音23章说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。我们刚才看这个图哈，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几句话，今早你们看到微信了吗？施伟传道发了一个哈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7句话，这是其中的我们最熟悉的一段话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这段话带着从上帝来的恩慈，带着从神来的爱，当人们把他钉在十字架羞辱他，把他脸全部打得面目皆非的时候，他却求天上的父赦免他。这就是神的儿子和人的不同，神的儿子跟人的儿子的不同。中国人会怎么样？中国人说，我18年以后我又一条英雄好汉，告诉爸呀，给我报仇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一定会这样说的，然后告诉儿子，记住你爸是怎么死的啊，你报仇啊。中国的古代的小说不都这么写的吗？你们读武侠小说不都是因果关系吗？对不对？男人老爸被杀了，儿子就上山练剑啊，找一个高师，练到炉火纯青再下山，然后就把他的后代给他杀了。杀完以后，那家 跑掉一个，那个也上山练剑，练完了再下来再把他全家杀了。所以我们杀了5000年，杀到今天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人喜欢练剑呢，对不对？练剑就是为了杀嘛。可是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不晓得。那么这两个犯人听到了，他们就有反应，因为这两人在离耶稣最近的两个人，他们离救恩最近，他们离神最近，所以两个犯人表现不同的两个态度。你看圣经说有一个讥笑耶稣说啊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啊，你是基督你就救你自己，你也救我们呢，你让我们在十字架下来吗？对不对？你因为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基督就是救世主 Christ 的，就是弥赛亚。可是另外一个却责备那个讥笑耶稣的人，他说我们都是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你看这个人，他基督有个基本的认识，他首先认为耶稣没有罪，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嗯，然后他知道自己是罪人，是受刑的，是与他所做的罪、所犯的罪相称，所以他有认罪悔改的态度。然后呢，他对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；耶稣，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，求你来想起我。”耶稣回答他说：“我实在的告诉你，今日我要同你在，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我常常想到这十字架，三个十字架啊，好像这是我们人类的缩影。啊，十字架三个人，神的儿子耶稣，左边一个强盗，右边一个强盗。不管这世界分成多少人，中国人、外国人、男人、女人、好人、坏人，啊，穷人、富人，不管你分多少，在上帝的眼中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得救的人，一种是灭亡的人。就像这两个强盗一样，一个是得救的，一个是灭亡的。不在于说你的得救是因为你做的多么好，是在于你的态度，对神的认识。你看那个强盗，他们都是被定死刑的，啊，判死刑的都是罪大恶极的。既然我们都如羊走迷，我们都在罪恶中被捆绑，所以保罗说：“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”哪人敢说自己无罪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说：“人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。”就自己欺骗自己，自己都不相信。你说我无罪，你自己相信你无罪吗？这两个强盗，他不相信呢，他自己他觉得我是应该的，我定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但耶稣，你帮我们，我常常想到强盗。其实很多人，虽然他不是强盗，也许他是官员，也许他是执政者。也许他是宗教领袖，但他所做的事跟强盗一样，跟强盗一样。他们就是罪人，他们也要有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但他们的态度决定他们的未来。所以我常常思想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究竟是什么意义呢？我们中国把今天晚上叫受难日，可是美国的教会不这么叫，美国教会叫 Good Friday。 我不懂，我刚来美国，他们说：“哎，我们今天去美国教会参加 Good Friday 聚会。”我说：“今天应该是 Bad Friday， 怎么是 Good Friday 呢？对不？今天是最不好的一天，耶稣我们的爱，我们的主被钉死了，怎么能是好消息呢？好的礼拜五呢？”因为人类就在今天有了出路。 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，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，也叫好消息 Good news， 所以叫 Good Friday。 Good news， 好消息，耶稣为我们死了啊，为我们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，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思想耶稣为什么要钉上十字架。首先，耶稣上十字架是神永恒的计划，是神永恒的计划。当人类犯了罪当人类犯了罪，神既用他的方法来救人他的方法来救人，在他的永恒计划中，他让他的儿子上帝第二个位格成为人的样式。我们知道神是个灵，圣经告诉神是个灵，没有人见过神，但是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将他表明出来。当人类在死亡咒诅罪恶中没有盼望，与神完全的隔离的时候，上帝预备了救恩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就是他成为人的样式，就道成肉身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道成肉身呢，是基督教里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很多人不能完全的理解。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，是个作家，叫郑毅，一个老作家这个写过一本书叫《老井》后来拍成了电影，这个《老井》。那么郑毅呢，他最早不信耶稣，他信法轮功他那个时候得了癌症，他是天天在家里练功人家说你练功啊，能把这个癌症练好。后来癌症就从第二期练到第三期就越练越严重。当我听说了，我就觉得老朋友他住马里兰，我住维吉尼亚，我就开车去看他。哎呀，我就看到我一进他那家，我就觉得家里边都是黑暗的诠释，你知道吗？阴森恐怖。他是非常懂艺术的，他挂了好多艺术的品，但是那屋里感觉到那种让人待着不舒服的感觉。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有些房子去了不舒服，有没有？因为房子虽然不大，但是明亮温馨，大家在那儿就觉得天堂一样，非常的舒适，你就能多活好多年，你知道吗？你住在这个里边能活几年啊？那我说你干嘛呢？他看那个转法轮，然后他就说我现在呀，一闭着眼睛我就转。我说往哪儿转呀？不知道往哪儿转，反正我就转。快死了嘛，你知道吗？晕了嘛，就转嘛。我就看这书，我说你是大作家，这个书都文理不通。你读这种书，我说你真的是有意思，你读这干嘛呀？他说那我读什么？我说你该读圣经。他说我读了两遍了，我不能信。我说你为什么不能信？他说人，神怎么能可成为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呢？我说那你相信神能创造宇宙万物吗？他说如果是神呢，那他是能的。我说那他就能道成肉身呢？他能从无到有，宇宙万物生命他都能创造，他为什么不能道成肉身呢？他那天他一下就想通了，哇，就信耶稣了。那转法轮也扔了，不看了。你看神医治他好了，感谢主。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录像，我的录像，我每个礼拜天讲到的录像就是他录的。他在我们教会已经做了十几年这个工作，一个了不起的作家，礼拜天来就默默的在后边录像。当然录像有时候录的，你看人有时就不见了，对吧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听到特别认真，他听到认真了，他就忘操作那个录像机了。每次跟我说对不起，你这到讲的我就听的就忘了。你最好别走来走去，你就固定在这儿，我就给你固定个框，你就不要出框就对了，你知道吗？道成肉身，弟兄姊妹，永恒的计划，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他的计划和目的是为别人死的，唯有神的儿子，他来的目的就是完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。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在义上活。因他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说，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显明神的爱啊，神的爱。圣经说，罗马书第五章，为罪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，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人的爱最高的表现是什么？弟兄姊妹告诉我，你给一个女孩子买一束花，这什么行为？爱的表达吗？对不对？你给你太太买一部汽车，什么行为？爱的表达吗？还不够，买栋房子啊！当然你也住在里边，你说是给太太买的，你会说话啊，其实你也是住在里边，这什么行为？爱的表达，爱的表达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让你为太太舍命，为她去死，你愿不愿意？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财物都给别人，没问题的，财物有什么问题？身外之物。但如果让你把生命舍了，你愿意吗？那个真正愿意把生命舍给别人的人，那个是爱，真正的爱。你们，我常常有时辅导弟兄姊妹，我用圣经的话辅导他们，我说你愿意为妻子舍命吗？说我得想想这事儿，这太严肃，这事儿我说没有机会想。比方说这个车就过来了，你们俩在这儿，你要不要把它推走？你在这儿就应着车就挡上去，对不对？但我想一想，我说你想的时候车已经过来了，没时间想。爱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，爱是不需要思想的，爱就是直接的为他付出，为他舍命，这个叫爱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，耶稣难道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？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也向神祷告说，父啊，如果你愿意把这杯撤去，用别的方法，因为上帝有很多的方法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吗？但是在整个的圣经中告诉我们说，除非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那么别人流血是没有用的，我为你流血没有用，我流血白流，神的儿子为我们流血才能打碎一切的咒诅，他必须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基督当他钉十字架，表现了他对我们最大的爱，牺牲的爱，怜悯的爱，他为我们献出他最美的生命。33岁，我常常讲33岁是什么样的。你还没到33岁啊，你别想。我们今天过33岁的人举手，有多少过了33岁的请举手，不要客气啊，不要，也不要不好意思，过了就过了嘛。我觉得33岁是人的一生最美的时候。你说那是23岁，23岁呢，外表漂亮，可是你的内心还不够丰富，你经历还太浅薄。到33岁，人的智慧、体力、形象各方面都是最成熟的时候。你看33岁，男人已经做了丈夫，女人已经做了妻子，男人已经做了父亲，女人做了母亲，而且他们还正是青春焕发的时候，人生最灿烂的时候，而且他们的人生最向上的时候。你是33岁什么样子？你想一想。我的33岁是最惨的，我在医院里接受化疗，那是我的33岁。现在想来，我就觉得那我的33岁跟耶稣33岁很像。耶稣在十字架的苦难，我在化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跟耶稣的苦难差不多了。你知道，在美国医院里打针，我就受不了。那护士没有10下8下都扎不进去，我一见着美国护士胖乎乎的晃过来，我就抖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发抖。我这胳膊全扎烂了，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。那个针扎进去，能固定2个礼拜或者1个礼拜不动， 这就很幸福，但是它会烂，最好要拔出再换一个地方扎。我这个整个胳膊就没有好的地方，化疗痛苦，我一个晚上能吐几十次。你知道一晚上吐几十次是什么概念吗？吐几十次是不能够睡觉的。那天我们去科罗拉多，我跟施伟下了飞机，我们接了师母，张俊就开车请我们去一个上海餐馆，据说是洛杉矶最好的餐馆。我们要了几个上海，他们三个都上海人嘛，就我一个上海女婿，东北人。我是一看三个人，人家要点什么就吃什么，我还有没我发言权那时候知道。我最聪明就是我不讲话，什么腌笃鲜是吧？腌笃鲜啦，什么什么黄鱼尾啊，哎，我吃的也挺好吃，吃完了回来就吐，从半夜12点钟。我就吐到了早晨7点钟，吐了大概有5次，所有东西都吐出来，最后水都吐出来。第二天我想给这个市委打电话，张俊，这什么餐馆啊，一定是食物中毒。结果师母说他没事儿。我一看他们在微信里边活不愣跳也没事儿，那就肯定不是食物的问题，一定是我的问题。后来我就觉得可能我们上那个高原呢，我上了14000尺最高的高峰，不是爬上去的，坐火车上去的，太冷了，一下就胃是着凉了。回来一下飞机就吃了那么多东西，吃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胃受不了，全部出去痛苦。你知道吐的时候，那比耶稣钉十字架那轻松多了，可是你人都已经体力受不了。我在医院里的时候，插管子。上面是氧气管，底下是排尿管。插管子不是谁都能插的，要找那个专业的医生来插，一般护士都插不了。插完以后呢，我过去不懂，他也不给你打麻药，很痛，然后他给你充气，你自己拔不出来的。然后他因为时间长的他就发炎，就痒，痒的人是受不了的。我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，我想把它拔下来，我就拔，怎么拔都拔不下来。后来我实在不行，我打电话，医生来了，我说我真的受不了，你给我拔下来吧。因为我身上有50磅的水，我必须靠导尿管能把尿导出去。医生就拿个仪器把气放掉，才给我拔掉。我才知道你拔都拔不掉。我在33岁经历很多的苦难好像师母也是在33岁经历的苦难他是31岁，31岁，有一天晚上，那时候师母来到美国就结婚了，不是我啊，我们儿子的父亲，大学同学，他们是复旦化学系的同班同学，来到美国读书读博士，毕业了，两人博士毕业了，找大学找了一个大学去，一个做教授，一个做研究员，那男生做了终身教授，他们就想。生了个儿子2岁，你看儿子2岁了，终身教授有了然后呢差一个什么房子，就看中了一个湖边的房子，风景很美，他们完全有经济能力买下来，就签约了，第二天就要去过户。就在那天凌晨3点钟，孩子的父亲心脏病死了，躺在床上死了，没有留下任何的话。所以前天我买房子有一个房子死过人，我们的这个有几个朋友就说最好别买这个死人的房子，死了。我说我们家不怕，我见的死人太多了，我在医院里经常见死人把死人抬走，广场我也见死人把死人抱走，我见死人，我的太太更不怕，死人死在他们家床上，我们家不怕，我们基督徒怕这个吗？可是你要知道，一个人亲人3点钟死了，31岁，你的人生还有什么盼望？谭健讲一句话，人生没有任何意义。来到美国的时候觉得人生太美了，人生太灿烂了22岁就进入到博士 program，27岁就读完了 PhD， 生个儿子，生个孩子就是儿子，帅得不得了。我这儿子现在被两个大学录取，叫 Hawkins， 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，全国就录取了15个博士。我儿子被录取了，人家还不太愿意去呢。全美第一的大学不去，啊，选择了西乃山大学，纽约的西乃山医学院，据说犹太人办的，我觉得这还有犹太情节。人生33岁你会经历什么？告诉我，耶稣33岁是人最美的时候，上帝让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让他在最美的时候用他的苦难来代替我们的苦难。所以圣经说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，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神的爱，神对罪人的爱。我常常想，我们做父母的，其实我们爱我们儿女也是一样的。我们今天年轻的父母还不太了解，有一天你像我这个年龄了，你的孩子上大学或者到了teenager13岁以后，你就开始品尝做父母的艰难了。可能连父母的尊严有时候都不见得都找得到，那时候你该求他了，知道吧？你都跟着他走了。我现在儿子女儿一给我打电话，哎呀，我就过年了。高兴得不得了，刚才讲到之前女儿打来电话，哇，就很兴奋，很高兴。女儿说啊，这个复活节快乐。我说还没有呢，今天受难节，今天要与基督同受苦的。她说反正耶稣会复活的，我们有盼望的，就跟我聊了好久，我就很快乐。结束了以后我赶紧说 I love you， 那边本来要放电话就喊一句 me too，所以我就挺满足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他着急工作忙，吐他都不吐，什么迷吐，理都不理你。你今年33岁，你会经历什么？人生最美的时候，突然，上帝的计划中，他要为罪人去死，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主。第三点。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免去上帝的愤怒。当人与神隔绝的时候，人是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中，人活在上帝的咒诅之中。圣经说我们是与神为仇敌的。我第一次读这句话我不能理解，我说我虽然不信主，可是我也没有与神为仇敌呀，我也没有逼迫过基督徒，我也没有烧十字架拆教堂，对不对？那些与神为仇敌的人，他要接受审判，没有错。可是我没有与神为仇敌，我对任何宗教都是友善的。我觉得宗教就是文化的一部分，人类如果没有宗教，人类就没有文明。后来我读到西方那些东西，我才知道宗教信仰的自由是西方所有的自由中第一大自由，你知道吧？第一自由不是言论自由啊！我过去以为第一自由是言论自由。我有个朋友叫胡平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人谁知道胡平？举手。还真有几个知道的，这个年纪还就不小了。胡平今年他跟克林顿同岁，他儿子叫胡盼。我说胡盼，你爸多大了？跟克林顿同岁。就是有做过总统梦的人，你为什么跟克林顿比？你不跟希尔顿比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是做过总统梦。他在北大，他是哲学系的学生。你知道当年北京大学，哎呀，那是中国的，真的是思想解放的地方。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是北大最好的时候，80年代。80年的北大多美啊，春天，哎呀，全是鲜花烂漫，啊，那整个的那个未名湖畔，谈情说爱的地方，真的是美的地方。现在想起来都特别怀念。 你知道在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，中国第一个春天来，科学的春天，还记得吗？然后就是民主的春天，北大第一次开始民主选举，选举海淀区议会的议员，啊，我们叫人大代表是吧？选人大代表，海淀区的人大代表给北大学生一个名额来选举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去北大，他们是前辈。你知道这四个人是谁呢？四个被学生推出的选举的四个人，这段历史特别有意思。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呢？讲到自由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那时候认为言论自由是第一自由，其实不是的，宗教自由是第一自由，言论自由嘴还要说的，宗教自由心里想的都不让想，你想这个多可怕，想都不许想。只有王大明是这个样子，你的思想又跟毛泽东一样，你跟毛泽东不一样，你就死了，死定了。我告诉你，那时候胡平讲演，他要选人大代表，他的讲演的题目叫论言论自由。哇，就在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，这是在中国是没有过的。第一个选举的人，四个选者，第一个叫胡平，第二个叫李克强。李克强大家知道现在是做什么的了，他是法律系的学生，他讲的题目好像是论民主法治啊。还有一个呢叫王军涛，这个人你们可能也不记得。这四个人呢除了李克强，其他都是我的哥们儿，都是我好朋友啊。王军涛的题目是论地，好像是科技现代化，他是学物理的，北大物理系的。还有一个女的叫张曼玲，记得这个人吗？是我的好朋友，在中国搞电影的啊，拍过《青春记》那部电影。那么张曼玲讲演的题目叫论女权主义。你看这几个人啊，他们所的题目都跟自己的学的专业有关系，一个哲学系的就言论自由啊，那物理系的就现代化，然后法律系的就民主法治，然后呢女人呢就女权自由女权主义。谁赢了最后你们知道吗？北大学生投票，那是第一次啊，胡平赢了，胡平成了海淀区的人大代表。结果中央一批，因为他爸爸是地主，是国民党啊，是被镇压了的国民党，他爸是国民党的将军，四川人，被杀了，解放以后被枪毙了，所以他没有资格当人大代表，所以胡平就出名了，你知道吧？胡平就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了，就来到美国去哈佛念书去了。这段历史当我回忆起来，我讲的言论自由对人对我来说，我认为是最重要的。我认为北大的人非常聪明，他们选择了一个言论自由的人，他们强调言论自由来当他们的代表，因为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。今天我们不是又没有自由了吗？有一个叫什么了，什么什么强了，卖房子那个叫什么强啊，任志强，这不就讲了几句话，这就党纪也快开了，微博也封了。昨天我跟海英丽萍中午去吃饭，就谈到了这个言论自由。丽萍就说海英就是大炮，中国有俩大炮，一个人大炮，一个孙大炮，一个孙海英，一个任志强，现在全被这微博给关了，不让他们说话，没有言论自由。可是我觉得言论自由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宗教信仰自由。如果你信仰的权利都没有，心里想的都不让你想，这个世界该多么可怕。我们感谢主，当人类与神为仇敌的时候，神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，用上帝的方法啊，让上帝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与神的关系。我们与仇敌什么情况呢？保罗在好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保罗的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了我们这个在 在与神为仇敌的时候的情况。保罗怎么说的呢？他说你们，第二章啊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让你们活过来，这个他就指耶稣。说那时候呢，你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呢，你们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。你想是不是啊？什么叫与神为仇敌？遵从今世的风俗就是与神为仇敌。啊，今日流行同性恋，啊，今日流行这一切的东西，后现代，啊，今天流行的一切东西都是与神为仇的。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是，随从今日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等心中运行的邪灵。保罗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干什么呢？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心中可喜好的，我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保罗对我们的人生状态的形容。那么摩西在诗篇第九十篇，他也形容我们与神为仇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。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，我们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将我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。他讲人生的无奈啊，我们是在罪恶鬼捆绑中出不来的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他说我们一生年岁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了。人生是很无奈的，但是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这位神他爱我们，他差派他的独生耶稣基督，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，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，使我们与父神和好。我常常想这十字架，这一竖预表着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地与天的关系，人与神的关系。因着罪我们与神断了这个关系，中间是一个深渊，我们过不去。实际上像一个桥梁，一个宗保，当我们通过十字架，人和神通过耶稣他的儿子在上边的时候，我们通过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与神恢复关系。所以耶稣是和平之君，耶稣是和好者，所以我们必须通过他，我们自己不通过他，没有他宝血的遮盖，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和好。这一横我觉得好像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人也是在仇恨中，在嫉妒中，在纷争中，在苦毒中，我们都没有盼望。我们今天看到多少的夫妻还在苦毒中，多少的夫妻闹离婚，闹离婚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所表现出来的，就是人好有意思哦，他们当年谈恋爱的时候何等的吸引呢，一日不见怎么样，如隔三秋。现在哇，看你一眼后悔一生，吵架的时候哎呀什么恶毒语言都来。牧师啊，除了讲到最多的是辅导婚姻，辅导婚姻最好时好利，最好的我看到婚姻都没什么盼望，我如果不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宝血洗净我，我都觉得婚姻有什么意思，干嘛结婚，像保罗是多好，保罗就没结婚啊，对不对，独身，所以人家天主教就是神父就不结婚，我觉得挺好的啊，我要早认识耶稣我就不结婚了，是吧，现在不结婚也做不了牧师，这也是麻烦，除非去天主教做神父，做神父挺好，我觉得挺好啊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天天读经祷告，对吧，多好，灵修没人管你多好，今天谁都管你，在家老婆管，在外老板管，对不对，谁都管你，管挺累的。所以你看到说 当人在罪恶之中的时候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相通的。我们的实际上通过耶稣基督钉在实际上，人和人和好。那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又将他丰富的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在基督里边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感谢主。然而一说然而就是个转折嘛，对不对？你读文学你懂，一说然而都是个转换的词汇，转折。不管过去我们多么的罪恶，多么有盼望，然而我们就不用看底下，我们大家就知道有盼望了啊！柳暗花明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血。然而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，就使我们与父神和好，免去了父神的愤怒和审判。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九到十一节说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，既已经和好了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，也是借着他以上帝为乐。哈利路亚。我常常看到人信了主以后他们生命的改变，我也看到很多夫妻信了主以后他们生命的改变。你记得我们参加夫妻营，Bill，我们那批人参加夫妻营，我们有九个家庭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我们有一对夫妻是不是来之前就准备离婚了啊？一对夫妻就已经谈好了，都已经不打了，都已经打过了，打的时候还离不了，他不打了就快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真要离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就是他要万念俱灰，他打都不想打了，那他就离就完了。像一个人真要想死，他不会找人说的，知道吗？他早就自己悄悄就死了，找人说的都是不想死的。他找你说，你就辅导他，给他个台阶让他下来就对了。其实他在找台阶，你知道吗？他要不想找台阶，他自己悄悄死了。你发现他已经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婚姻也是如此，那种吵吵闹的离不了。别看他们吵闹，我们教一个弟兄给我发，前几天夫妻吵的已经受不了了，那也给我甩词呢。形容他们到什么程度，说这个离婚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谁阻挡？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谁要想阻挡离婚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就粉身碎骨。他在微信上给我甩词儿，我说你甩什么词儿啊？那我辅导你不让离，我就粉身碎骨啊。这两天不就好了吗？对吧？好的一塌糊涂，明天还要唱卡拉 OK 呢，还请我们大家去唱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吵闹的没关系，你别怕吵啊，别怕吵，就怕不吵不闹。但是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两家和好，拆毁了中间的墙，所有的伤害主的宝血都会洁净。所以这是最后一点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睦成就了和睦。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说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借着耶稣基督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。靠着耶稣的血，我们可以彼此亲近，我们也可以与神亲近，也可以与人亲近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我常常想，和睦其实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情能使人和睦也是最美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，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。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与神和好， 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与人和好，靠着他的宝血，我们所有的冤仇都被洗净，两下合而为一。靠着他的宝血，我们与神为仇敌的现在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回到父神的怀抱啊！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受难日的时候，我们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流的血，他的血大有功效，可以洗净我们心里一切的忧伤，过去在人生的道路上受的所有的伤害都会被洗净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喜乐的人。我常常想，八九年以后我就不会笑了，现在我是笑的最多的人，每天都傻笑，八九年以后我真的就不会笑了。一直到遇到耶稣基督，我才知道那个喜乐是从里边出来的，因为我有盼望啊！我不仅能够上帝医治我身体的疾病，他重新给我家庭，给我儿女，他也给我未来永恒的盼望。我常常想，做一个基督徒真好，如果我没有神的家，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，我们还在罪恶中，我们却不知道是在罪中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在罪中，我们还以为是在真理之中，我们所坚持的一些观念我们还认为是真理，我们要捍卫它一生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家庭是在一种没有盼望中争执吵闹，耗费我们的青春和我们的年华。可是我们有了耶稣基督，我们突然发现夫妻之间每一分钟都是美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出差一下子，每一天都是想念啊！一个家庭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最美的祝福，彼此是不可以分开的，不可以分开的。一个人走了，另外人也就快了。你看到很多老夫妻，他们彼此相爱的，一个走了，那个没多久就跟着走了，因为一个人活着没什么意思了。生命共同体，他们成为一体，在基督里边，因着耶稣基督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过去这些没有盼望的人，我们有了盼望。我们有疾病，被咒诅，被死亡咒诅，被罪恶捆绑，我们看不到盼望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流的宝血，我们有了盼望，我们冰冷的心被融化，我们被咒诅被打碎。我们不仅在今天能活出喜乐和平安，就是离开这世界，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。礼拜天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受洗，我会告诉你们说，当你受洗的时候，你是与基督联合。当你受洗，表示与主同死了，同埋葬了；当你从水中出来，表示你与主同复活了。那个复活的生命就在你的里边，这就是你永恒的盼望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那我们用诗歌来纪念主。我们还是唱这首诗歌：十字架的爱，何等的奇妙。我们请敬拜团来，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。弟兄姊妹一起来起立。十字架的爱，哈利路亚。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他甘心卑微顺服，舍命在十字架上。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你甘心卑微臣服，舍命在十字架上，舍命在十字架上，谦卑的君王。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我的意志因你变伤，无尽恩典我心
的爱何等奇妙，超乎我所求所想，洗净我罪，脱离污秽，穿上公义洁白衣裳，
上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当我们思想在十字架上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！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晚上我们来纪念你，我们也领受了你的饼和你的杯。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说的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自己不晓得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。”我们就像那一个强盗对你说：主耶稣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来纪念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放下我们一切的重担，单单的仰望你的荣光，因为你是为我们而来，你来是为了爱我们，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哈利路亚，今天晚上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，把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交给你，把我们的家庭交给你，把我们的儿女也交给你，把我们前面的前途和道路都交给你。主，你来引导我们，用你施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重新的与父神和好，与我们的家人和好，让你在我们生命中永远的掌权。哈利路亚！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？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今天你有个机会，你说：主耶稣，我知道你是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。你举起手为你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举起手说：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。有一位姐妹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哪一位？圣经说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不管我们有多少的伤害，多少的病痛，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，一切都会过去。哈利路亚。还有哪一位，你愿意说：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？举手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，我也把举手接受你的这位姐妹也交给你，求你的宝血来遮盖她，来涂抹她，引导她进入真理，一生为主而活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施加的爱和心。
主啊，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，用你的爱永远的引导我们，用你的爱来包裹我们，让我们除掉一切的恐惧。在基督里边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主耶稣，求你的祝福就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哈利路亚，愿我们每一天都敬拜你，享受你与我们同在的平安与喜乐。也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分散的脚步，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我们有一个报告，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聚会啊。我们礼拜天是复活节啊，复活节的主日，盼望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全家都能来到教会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那么受难节和复活节是基督教里最重要的节日啊，盼望弟兄姊妹啊，也通知你的亲朋好友，我们礼拜天有十几位弟兄姊妹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。那我们啊，礼拜天也有福音性的信息啊，盼望弟兄姊妹通知你的亲朋好友，好不好？那还有我们的主日学啊，主日学我们从下一个礼拜开始，我们主日学就有啊新的主日学啊，尤其Bill让我报告他那个叫生财有道啊，理财有道，理财有道，不是生财有道。那个道呢，道就是神的话啊，你知道吗？道讲道就讲神的话，那个生财有理财有道，那个道呢，就是在神的话里边咱们理财，好不好？那Bill就希望能有更多的学生来参加，希望你们贫穷的都成为富足。好，弟兄姊妹彼此来握手问安，来跟旁边的握握手，说耶稣爱你，哈利路亚，愿耶稣的爱永远在你的生命中，愿神祝福你，感谢主耶稣。